妹们平安，这首诗歌非常的喜乐，所以我们接下来用一起来看一卷喜乐的书。我们一起打开腓立比书第二章，我们从第一节一起念到第十一节。腓立比书第二章一到十一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所以在基督里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，你们就要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，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。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了人的样式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叫一切在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，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，使荣耀归于父神。好，我们圣经就念到这里，我们低头先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感谢你的恩典，让我们蒙恩的儿女们可以在这主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，来诵读您自己的话语。我们祈求圣灵在接下来的时间里，亲自将你自己的话来向我们打开，叫我们进到真理当中，来明白你自己的心，好叫你的心也能够成为我们的心。谢谢主，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弟兄姊妹们，我想我有好多次跟弟兄姊妹们讲过，我很喜欢读腓立比书，这是一本非常喜乐的书卷。你们想过没有，保罗是在什么样的情况底下写这一卷书的？是不是在他非常的自由、非常安稳、很开心的时候写下这卷诗歌、这卷书呢？我们去了解腓立比书书写的背景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保罗不是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写就的，他乃是在罗马的监狱当中，戴着手铐，可能也戴着脚链，随时都有可能被杀害。在这样的一个危险的情况底下，他写就了这一卷书，把这一卷非常喜乐的、非常充满盼望的书卷放在圣经当中。而在这卷书当中呢，我们刚才所念的，从第二章的第一节到十一节，这一部分呢，被许多的学者们称之为基督的颂歌。他在这里要腓立比的这些信徒们来效法基督，以基督的心为心。许多时候我们来看这一段的记载，这一段的圣经，很多弟兄姊妹们呢可能会犯嘀咕，你看你要叫我学谦卑，要我有爱心，有慈悲怜悯，我们常常会有一种的感觉，好像这是一个律法，好像这个事情我听过很多次的。即便你觉得不是律法，你也会觉得说好像是在定罪我，因为你看我知道这件事情，我知道这些圣经的记载，可是我常常失败。今天我们再一次来看腓立比书第二章， 第一节保罗在这里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呢？他说在基督里若有什么劝勉，爱心有什么安慰，圣灵有什么交通，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。他是不是告诉我们在腓立比的这些信徒们当中他们有这些东西，或者说他们应该去学习这些东西，是不是这样子的？我想我们可以很诚实的来说，我们心里面呢，许多时候我们没有这些东西。所以保罗在这里面呢，他告诉我们一个前提，这个前提是什么呢？他说是在基督里，也就是说呢，不是在你自己，我们这一个人老我的生命里面，因为在我们这个老我的生命里面呢，我们不会有这些东西的，不会有慈悲怜悯的，不会很甘心乐意的去这个去劝勉的，去安慰的。他告诉我们，这个是在基督里，那是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说，这一件事情，这些的事情，是在基督里面已经成就的。保罗现在要我们来做的事情呢，不是要我们说你要通过你自己的努力来拥有这些东西，然后呢，你能够意念相同，你能够爱心相同，你能够有一样的心思，有一样的意念。他是告诉我们，在只有在基督里面才能够有这一切。那好，他现在保罗要我们来做什么呢？那他就是要我们来看，要我们来看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。只有我们来看基督的时候呢，我们才有可能实现保罗在这里面所提到的。这里讲到说有什么劝勉，如果你看见基督在十字架上面，他在那里受苦的时候，他望着底下的这些会众，他怎么说呢？他说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你怎么能够会有安慰呢？你来看基督，基督在客西马尼园里面，他孤孤单单在那里面，他顺服父神的旨意，他不以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来祈求，他顺服神的旨意。这样的基督成为你的主，如果你看见他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，你一定能够得着安慰。你怎么能够在圣灵里面有交通呢？基督离开地上，他升受天上，他在父的右边常常的为你代求代祷，带领你在圣灵里面来交通。所以这一切都是基督所成就的，你怎么会有这个慈悲怜悯呢？如果你不看基督的话，你不可能会有慈悲怜悯的。但是如果你来看福音书，你看到主耶稣在地上，他看见耶利哥和那两个那个瞎子，圣经上面告诉我们，他就动了慈心。福音书里又记载着，当长大麻风的来到主耶稣面前寻求医治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就动了慈心，就伸手医治了他。所以这所有一切都是在基督里面主已经成就了。所以保罗接下来呢，他才会要求说，我里面就有意念相同，爱心相同，有一样的心思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想到的，当我们想到意念 心思相同的时候呢，我们很容易想到一件事情，就是什么呢？我们从中国过来的，应该来说我可能经历还不是很多，比我更年长一点的话呢，你只要在中国那个时代里生活过，都知道我们以前是常常被灌输你要有怎样的统一的思想，有没有？哎，有统一的思想，那跟这里是不一样的。这里面讲到这个意念相同，一样的心思，它并不是说我们这个人没有自己的个性，没有自己的想法，乃是讲到说，在当你看见前面基督这些的美好的时候，你会有一个同样的心智，有一个同样的方向，有一个同样的目标。哎，我为什么说这个腓立比书是一个很喜乐的这个书卷呢？因为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，在第一章里面哈，他讲到他称赞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，他说你们从起初就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，你们同有一个心智。他说你们同有一个心智，站立的稳，为所信的福音齐心努力。你看见没有？腓立比教会有一帮不同的弟兄姊妹们，但是他们有同样的一个心智，那就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。那所以这里不是讲到我们有一个统一的思想一模一样的，那是有一个共同的方向去努力。然后呢，保罗接下来就说了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为什么会结党？很多时候呢，我听到一些弟兄姊妹跟我讲，不要跟我讲结党，这个事情呢跟我没有多大关系，这个结党呢也都是你们这些护者弟兄长老执事才干得出来的，我们这个只是一个普通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其实不会结什么党的。哎，弟兄姊妹讲的很多时候呢，这是对的，对吧？很多时候这些结党的事情都是在教会当中呢有权柄的，有这个地位的人干得出来。但是我说呢，那是不是你们也选边站啊？觉得这个弟兄跟你比较亲近一点，他讲的比较有道理，我就跟随他。为什么会结党？是因为可能你觉得你的想法、你的意见比别人更好，别人不听你的，所以呢，你要用立自己的山头，结党。保罗接下来说什么？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。什么叫做贪图虚浮的荣耀？结党算不算呢？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它乃是告诉我们，有很多的事情，其实是不能够带到永恒里面，或者说呢，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东西，这个都是虚浮的荣耀。毫无疑问，结党是肯定是其中的一个。但是呢，这结党呢，只是贪图虚浮荣耀一个它的表现出来。为什么我们会贪图虚浮的荣耀？到底哪些是虚浮的荣耀？你们有没有想过？当你读《腓立比书》这个第二章，你想过没有？什么是虚浮的荣耀？你能够想到的，我告诉你，每一个人都有的。你能想到的是什么？我们的面子呢，对不对？我们中国的最佳面子呢，我们的地位呢，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的掌控欲有没有？你为什么会结党？不是掌控，对不对？好，很多弟兄姊妹说，哦，我在教会你不会这样子，那你有没有在家里有掌控欲啊？有没有？有很多那个姊妹在家里有没有掌控自己的老公？有没有掌控自己的孩子啊？对不对？我们中国人说什么？哦，这个啊，女人能顶半边天是吧？有的人说什么？不是的，我在家里一手遮天的。有没有掌控？有啊。我记得啊，我们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哈，都有孩子对吧？特别是中国人，很在意孩子的这个学习是不是？ 特别是今年我们教会里 有九个十二年级的孩子有高考了，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为他们祷告。我记得几年前我的老大有高考了，我们也挺紧张的，教会弟兄姊妹也替他们祷告。我们很希望他怎么样呢？考好一点的专业，有没有照着我们的意思？其实这个就是掌控欲，对不对？希望他读好的专业。后来我的大儿子跟我说，他说他要读历史。哎呀，我跟我的太太小慧哈，我们听完了以后啊，真的是心脏滑栗，因为我们想到这读历史，澳洲就两百年的历史，然后呢，你以后靠什么来养家糊口啊？所以我当时听说我儿子又读历史的时候呢，我心里面就想了，糟糕的，我这个老父亲呢又加倍努力了，又多赚点钱了，可能又给他准备点首付啊，因为不然的话以后他可能买不起房子啊。我们就想着给他能够最好的想法，但是他要读历史。后来我们就祷告了，我们就学习什么呢？就学习换手了。哎，好像有的时候是带着无奈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很感谢主，知道吗？后来高考过后有一天，我们已经换手让他去 读历史了。我的老大回来跟我们谈话，他谈话内容是什么呢？他说他很感谢我们。为什么感谢我们呢？因为他说他的同学也有他们喜欢的专业，但是他们的父母不肯让他孩子读他们的专业，父母一定要让他要么读三科，要么读医，就是这些很多给你，那在人看来是能够给你很好未来的这专业。他说他很感谢我们，因为我们让他读他愿意读的喜欢读的，我们就学习放手了。但是感谢主的是什么呢？当我们自愿放手以后呢，他反而能够很努力的去用功的去读，结果他高考成绩还不错，所以呢，他呢没有读历史了，他读别的专业了，啊，这个是虚浮的荣耀，我们的面子，我们的地位，啊，我们的掌控欲，所有不能够把我们在永恒里面带到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东西，都是虚浮的荣耀。可是你会发现很多弟兄姊妹在地上呢，我们很多时候活在这个虚浮的荣耀当中。你可能在世界上面是这样子，但很不幸的是也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带到了教会当中，忽视岗位上面。为什么会有结党，会有纷争？因为什么？因为我的面子在这里，我在这里负责这件事情，你为什么可以指手画脚？你为什么可以对我的服事横加指责，提出你的批评的意见？我不能够接受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的面子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感受到我的地位受到了挑战，对不对？所以保罗在这里说，这些是虚浮的荣耀。只要存心谦卑，他给我们告诉我们，你对付这些虚浮的荣耀有一个最宝贵的一件事情，这个要环就是什么呢？存心谦卑。所以很多弟兄姊妹，我刚才开头也说了哈，你讲到谦卑你就觉得好像是律法，对不对？而且呢，谦卑呢是所有基督的品格里面呢最难的一个。为什么最难的一个呢？你知道撒旦为什么成为撒旦？因为他奸淫掳掠，因为他偷窃，他杀人。撒旦之所以成为撒旦，就是因为什么？因为他不谦卑嘛，因为他骄傲嘛，他有与神同等，他要升到高云之上，与至善者同等。所以存心谦卑呢，是对付这个虚浮的荣耀，对付结党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然后呢，如果能够存心谦卑的话呢，你才可能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哦，这节圣经我们很熟悉哈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但是你会发现呢，如果你真的看的话呢， 哦，你就会发现很多人不比你强，对不对？曾经就有一个弟兄在他年轻的时候，他很追求，他说哇，这节保罗写在这里的圣经太宝贵了，所以我要来操练，我要看别人比我强。所以他逮着弟兄就问他，某某弟兄，你每天读多少圣经？他说我有时间就读，没时间就不读。你这个不行，我每天早上4点钟起来读圣经，你这个不行啊。某某姊妹，你有没有向人传福音？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大使命是吧，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嘛。这姊妹说，哎呀，传福音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，信主虽然多年，但是不知道怎么讲，不知道怎么开口，胆子也小。这弟兄就想，心里就想，你这个传福音也不行，你看我经常叫人家传福音。所以呢比来比去呢，发现什么？自己最强嘛，是不是？自己最强嘛，你哪里会看到别人比你强？而且因为什么？通常他能愿意听到这句话呢，去做的人呢，通常都是比较有追求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没有追求，才不管你腓立比书讲什么呢，对不对？还比来比去的。哎，当你这样去看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呢，你比别人强。但是我要告诉你弟兄姊妹们，保罗在这里面呢，他要我们来看的呢，他不是这样子看的，他是要我们看见什么呢？来看对方，看见别人身上的基督，他的那个新的生命。有的时候你信主多年哈，有的时候你会很稀奇，特别是我很喜欢那个绍兴聚会啊，绍兴聚会那些弟兄姊妹们刚信主啊，你听他们讲他们信主的过程，你听他们讲信主以后的那个经历哈。有的弟兄姊妹刚刚信主以后呢，哇，很认真读圣经，你会突然反思自己，哦，我信主多年了，好像起初的那个爱没有了。起初的那个对主话语的热忱没有了，哦，你看见有这样一个弟兄，他里面那个基督生命的活泼与新鲜的时候呢，你就会发现，起码在这个时候他比你强。我上次跟大家讲到说，我就是挑战弟兄姊妹，每天读5分钟的圣经，对吧？当时弟兄们都觉得这个要求太低了，信则担当。我说10分钟，我说你不要求多啊，5分钟就好了。下次见面我再问问。后来下次见面有个弟兄，他差点不敢来了，他说就怕我问他，果然没有读。所以呢，你要看别人比你自己强，你要看对方身上的基督，然后呢，拿什么来比呢？拿你自己身上那个老我，生命性情。信主这么多年，为什么这些属灵的功课还没有学会？为什么圣经很多真理不懂？对不对？存心谦卑，然后呢，看别人比自己强。哎，这里保罗还接下来说什么？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啊，也要顾别人的事。保罗并不是说你不要不顾自己的事哈，你自己是要顾的啊。他前提是什么？你不要单顾自己的事情。如果你单顾自己的事情呢，那就不好了。所以，我们1到4节。你很清楚地看见保罗给出了一个最终极的最重要的一个要方是什么？存心谦卑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这个又是太难了，我们做不到。我们老亚当的生命里面就是自我中心的，就是希望别人围着你做的，你赚的，就是希望掌控的，就是希望有面子，有排场，有地位的。他说存心谦卑。如果我们保罗只讲到这里，你会发现什么？你会发现这是律法，因为你做不到。你懂这个道理，你知道神的要求，你明白这是真理，但是你做不到。你凭你自己的努力挣扎，你一定失败，一定做不到。但感谢主的是，保罗没有停在这里，他接下来第5节给我们一个方向，一个反转。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。什么叫做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？这句话让听起来很抽象，有没有？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 知道这节经文，但是很抽象，他到底在说什么？懂得原文的弟兄们，他说这句话更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基督里面的意念成为你里面的意念。基督里面的意念成为你里面的意念。好了，基督里面的意念怎么样才能成为你里面的意念呢？你怎么样才能够体贴你里面这样的意念呢？所以我刚开头就说了，保罗不是在这里强求我们来实现这些东西，他乃是要我们来看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那些，那我们来看基督在我们里面成为了什么。所以在这里说，他说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，那我们来看基督的心到底是怎么样的。如果你要孝敬你的父母，要体贴你的父母，你一定要来明白他，你一定要来理解他，对不对？不然的话，你怎么能够去孝敬你的父母，来体贴你的父母呢？你想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你的心，你一定要怎样呢？用来看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。哦，这就是非常的重要的，这就是保罗接下来又为我们来打开的一个荣耀的篇章。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？第六节，他告诉我们，他有本有神的形象。什么叫做本有神的形象？你怎么知道基督本有神的形象？他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许多人说这个不就是那个拿撒勒的木匠吗？不是大卫的约瑟的孩子吗？你怎么知道他本有神的形象呢？我们今天我们信主了，我们读圣经，我们就可以知道，在圣经里面有好多处的地方记载着他是神一样的。今天很多的异端，他在攻击教基督教也好，攻击耶稣也好，他都是从哪里攻击呢？最重要就是从他的身位上面。他说哦，你看耶和华是神，耶稣呢是他受造的，他跟神不一样的，他比神小一些，他没有具备那个神完全的神性。那如果你今天看见有一种说法是这样子的，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呢，这个是异端。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他是有怎样的，有神的形象。希伯来书告诉我们，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。这个还就很抽象，对不对？更直接一点，哥罗西书里面告诉我们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，他说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那你把这两节经文连在一起，你可以很清楚地得出一个结论，什么？基督跟神是同等的，跟耶和华跟父神是同等的，他是神本体的真相，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他里面。所以呢，这里很清楚让我们知道呢，他与神是一样的。然后呢，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前面半句这个七节啊，这个六节的上半句讲到说他有神的形象，接下来就说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。什么叫做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呢？我们自己其实很难，作为人来说其实不容易明白，对吧？我们人最喜欢干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就是强夺，就是要夺取，就是要通过自己各种的手段来抓取这些东西。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，也就是说他具备神的神性，他具备神的权柄，神的这样的能力，但是呢他不行使这样的权柄，他放弃自己的权柄，放弃自己的权利， 你知道我们人就喜欢抓这些东西，从创世纪一开始，亚当在那里就在那里抓取，他抓取什么呢？他为什么也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？因为蛇说什么？你吃了以后呢，你就像神，你就像他一样的。我们人就希望去抓取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以色列的祖先雅各，哦，他的名字就是抓，他就喜欢抓各种东西。但是基督呢，与神同等，他就不抢夺，他放下他自己的特权，他甘心乐意的放弃。你知道他在十字架上面，他被钉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其实完全可以做什么事情呢？他完全可以祈求父神派下十二营的天使来拯救他，对不对？但是他没有，他放弃了。这个叫做不与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了。第三，第七节告诉我们，谎道虚己。虚己是什么意思？你肯定是没有自己，对不对？用更简单的话就是什么？就是他倒空他自己。基督倒空了，不是他的神性。他倒空的是什么呢？基督倒空了，是他自己的荣耀。在约翰福音里面，当主耶稣在即将离开世界的时候呢，他跟父神怎么祷告呢？他说：“父啊，求你使我与你同享荣耀，就是未有世界以前，你我所有，我同你所有的荣耀。”也就是说，基督的荣耀在创世以前，没有世界以前，他就有的。但是他在这里面，保罗告诉我们，他倒空他自己。原本他在天上是享受着天使的敬拜，是在天上是一个无比荣耀的坐在宝座上面的，但是他放下这些，他倒空他自己，他放弃他自己的荣耀。在地上，他生在马槽的时候，他是神；他在木匠屋里面做木匠的时候，他也是神。但是他放弃神所有一切的荣耀。以赛亚书形容到我们的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形容他是怎么样？他无家型美容，在原文里面讲到说他是长得够难看的，像根出于干地。他倒空他自己，然后呢，取了奴仆的形象。弟兄姊妹们，这里告诉我们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不是说他像奴仆，而是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主基督他真的就成为了奴仆。所以你可以看，在地上你会看见他来了，他不是要得人的服侍，他来了是要服侍人。在那个最后的晚餐，在他被卖的那个晚上，所有的门徒们聚集在一起，他们聚集在一起在干什么？他们聚集在一起在争谁为大，有没有？可是呢，你去读约翰福音，你会很清楚的发现，结果呢，主自己呢，他就站起来，用毛巾束腰。这是什么动作？这是作为一个奴仆的动作，因为他要给门徒们洗脚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，他是真的就成了在地上服侍人的这样的一个奴仆。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。我们很多时候如果刚看就说讲到这个成了人的样式，以为好像我们的主是穿上了一个人皮的一个外套一样的，不是的。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，是成了人的样式，是成了一个完全的人。所以他在地上的时候呢，他会饥饿，他会悲伤，他会流泪，他也会愤怒，只是呢，他没有犯罪。 所以因为他成为人的样式，跟你我一样，所以你里面的苦情，你里面的挣扎，你里面的苦毒，你里面的受压，基督都能够体会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那位以马内利与我们永远同在的神。既有人的样式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这里告诉我们，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呢？是一个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。换句话说，他在地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呢，都是甘心乐意的，不是被强迫的，是他自己愿意来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。最后保罗告诉我们，他顺服到一个程度呢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他的这个顺服，他的这个降卑，一直的降，一直的降，降到最低的，降到哪里呢？降到死亡。而且弟兄姊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十字架是用来处死怎样的人呢？在当时，十字架是用来处死那些最卑贱的奴隶、叛国者、穷凶极恶的人。罗马公民是不可以用十字架来处死的。基督为你我他降卑到一个程度呢，是被钉在十字架上面，被认为最羞辱、最痛苦的这样的一个形式，来死在神与众的面前。这是一个最耻辱的一个死法，在那十字架上面，在那一刻，基督为你我承受的，本来我们这些罪人所该承受的一切，他赤身露体被挂在天际之间，他被挂在上面的时候，他嘴里喊着说：“我的神。”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那一刻，他承受的，离我本该承受的与神隔绝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降到的至低，不能够比这更低的。这是基督的心。如果保罗圣经就停留在这里的话呢，你会发现充满了哀伤。没有盼望，除了悲壮，没有其他东西的。但是我们感谢主。第九节，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，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。刚才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，神基督在创世以前跟神一样同享荣耀。这里面讲到神把他升为至高，并不是说基督原本他不高高，乃是神在这里面做了一个公开的一个论证，一个见证。验证什么呢？认证基督值得顺服，他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死亡，胜过阴间罪恶一切的权势。他坐在父的右边，他超过地上一切执政掌权的、有能的、主治的、有名的，他重新享受万物的敬拜。神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，这个名是什么？这个就是主，就是在旧约里面以色列民人不敢称呼的这个主基督。犹太人不敢称呼，但如今呢，神赐给他，赐给的拿撒勒人耶稣。弟兄姊妹们，基督因着他存心顺服， 神就把它升到至高。十节告诉我们，叫天上的、地上的和地底下的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天上是什么地方？天上是我们的主曾经降卑起点的地方。地上是什么地方？地上是基督在地上受苦的地方。地底下呢？地底下是基督在那里得胜、战胜死亡、战胜魔鬼的地方。因着基督这样全然的得胜，神赐给他超乎天上、地上和地下一切的名，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。也就是因着主耶稣自己的得胜，所有的万物都要重新来享受、来敬拜他。在旧约里面有一个人物，我们非常喜欢他，所以呢，我给我的大儿子呢，就取了他的名字。大家想到是谁吗？约瑟，对吧？他的一生就是这一段圣经的一个完美的诠释。他是雅各的儿子，雅各最喜爱的儿子，所以呢，雅各给他对待他的其他儿子不一样，哪里不一样呢？他给他做了件彩衣，对了，但是呢，后来那个彩衣成了什么衣呢？成了血衣，因为他们的兄弟嫉妒他，又把他卖掉，就用那个动物的血把他染红了，成为了一个血衣。他本来是雅各最疼爱的孩子，后来就成了什么呢？成了奴仆，有没有？拜他的兄弟卖给埃及，下在监狱里面成为奴仆。后来他被冤枉，被酒政给忘记，但是呢，后来呢，他在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呢，他没有为自己鸣不平，他没有充满苦毒，他相信神的作为。后来呢，他被救出来，成了一人之下、万人之上的宰相。当他后来有机会相认的时候呢，跟他兄弟相认的时候呢，他能够说：“你们的意思呢，原是害我，但是神的意思是好的，为要保全全家人的性命。”约瑟的一生，完美的阐释了这一段的圣经。弟兄姊妹们，当我们来看基督的心是怎样的心的时候呢，你知道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一切。我们怎么样的能够让基督的心成为我们的心呢？保罗要我们你定睛的来看基督。当你来看基督的时候呢，你看基督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，我深信呢，我们的心会被折服，我们会愿意的来体贴基督如今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带领。约翰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按着恩膏的教训住在主里面，不要人来教训你，恩膏在皇室上来教导你。当你看见基督为我们所成就这一切的时候呢，我相信很多的时候呢，你不会紧紧抓着不放，你会松手的，你会放下你自己的掌控欲。当基督的美好让你看见的时候呢，你在服侍的过程当中，你被亏欠了，你可能就可以放下你的权利，你就可以欣然的接受一些不公平的待遇，因为基督他所承受的不公远超过你所承受的。当基督的心被你看见的时候呢，你可能就可以在你的家中去服侍你看为很难服侍的对象，可能是你的配偶，可能是你的公婆， 也可能是你的岳父岳母，也有可能是你青少年的孩子，因为他顺服之时，所以你也可以在痛苦当中学习信靠，仰望主，信靠父神，父怎样纪念基督的顺服，他也必定纪念你的眼泪，因为基督在父面前这样的顺服，神就把他升为至高，所以你的受苦不是白费的，你今天所受的一切的苦在永恒里面有重量，你今天为爱所受的逼迫，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又得着荣耀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可不可以请求大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，你不要有太大的理想，你可以要求自己，你可以对自己说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面，在我的生活当中，或者在教会当中，你可不可以学习换下一个，哪怕是一个微小的你合理的权利，你可不可以学习基督的施己，去服侍一个你本来不喜欢或者讨厌的人，哪怕你为他祷告都好，不要求多，一点一点的，让我们把我们的眼睛转向基督，来看基督的心是怎样的，好叫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主自己的大爱来摸着，能够以基督的心为心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谢谢你曾经裂天而降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主啊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我们本不晓得何为爱，因着你在十字架上面舍身流血的大爱，使我们明白你爱我们何等的残酷高深。当我们今天再一次来看主你自己的心的时候，我们求圣灵继续在我们心里工作，叫我们的心也能够被你自己的大爱来摸着，叫我们的心也能够起来效法你自己的心，叫你自己的意念也成为我们的意念，好叫我们能够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，靠着主的恩典来操练你自己的品格，成型在我们里面。谢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